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正在播出的是每周一为您播出的福利知多少的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华人服务社的社工 Jane， 她将我们介绍一下2021年澳大利亚福利政策的主要一些变化。我们都知道，政府在为个人和企业特别提供的新冠疫情补贴将在3月底取消。那在这之后呢，小企业主或者个人还可以通过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是来获得福利补贴。今天华人服务社的社工 Jane 让我们带来更为详细的介绍。 Jane 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首先我们知道，在三月底啊，这个 Job Seeker 和 Job Keeper 的新冠津贴就要被取消了。那对于现在正在领取这些补贴的个人和机构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两个津贴大家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在疫情最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实行，然后给大家很大程度上帮助了疫情对大家的一些影响，那减少了很多失业人数。那但是随着疫情的减缓，企业跟个人也都慢慢恢复正轨了，所以其实在以往新闻上大家也经常听政府说其实这是一个烧钱的模式，所以减少或者取消一定是必然的。主要的几个变动，当然最开始最重要就是那个留工津贴了，因为留工津贴是针对企业和个人，就是直接发到企业，通过雇主发给个人的。那已经经过了两次降级，最开始从1500到1200到现在的1000，当然是指全职的那些工作人员，每周工作20个小时的以上的人。那到3月28号，那他会完全停止发放。那另外呢，Job Seeker 就是我们常说的寻工津贴，或者是以前叫 New Star Allowance。那他在疫情期间也跟着其他的一些补助一起呢，额外发了一个叫 Coronavirus Supplement， 就是疫情补助。这个补助金呢也已经从最初的那个550一直也经过了几次变化，那很快也会疫情补助会完全取消，只会剩下基础的这个津贴。那它的变更时期呢跟 JobKeeper 差不多，那个是到3月31号。所以呢就是领取这两个津贴的人其实都会有影响都是最大的。那通常也会有不同的人，有人两个津贴都领的，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客人，很正常。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只需要向 Centrelink 及时更新你的收入，因为你已经有 Job Seeker 了，那这批人呢是不用有太大的变化。那更新完了以后，他就会重新告诉你新领的 Job Seeker 津贴的补助金额，还有你应尽的那些义务寻工义务。那另外 JobKeeper 留工津贴的人的变化就会更多一点，因为他在三月底就完全停止发放了。那如果领取这些津贴的人他到了三月底依然没有能够重回工作岗位，或者说雇主也依然很难恢复，尤其是我们常知的像旅游业啊餐饮业啊这类的，可能真的很难恢复到疫情的水平。如果是这种的话，那在这些行业工作的人可能要提早去跟福利部联系，去申请 Job Seeker Payment， 保证这个津贴能够顺利的过渡。否则的话，那一旦这个停了的话，他可能收入上面就会受点影响。
那 Job Seeker Payment 他在申请的时候跟去年在疫情时期申请相比有哪些不一样呢？
那Job Seeker Payment 相对来说它是澳大利亚就是在正常工作年龄上面领取最多的人。 那的一样津贴，那相对来说它的审核也是非常的严格的，从收入资产测试到年龄的一些要求和居住条件的要求。年龄，那我们重述一下，是在22岁到你到达退休年龄中间这段人都会去申请 job seeker payment。 但是如果22岁以下的年轻人他要申请这个的话，就不是通常会转成 youth allowance
叫青年津贴，两个津贴的金额也差不多。如果去咨询的时候，他会告诉您哪一种更合适。然后居住条件，这个是最大的变化，因为在3月31号之前，新移民的等待期是完全被豁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你有永居，或者是citizen，那您都可以去申请这个寻工津。 但是呢，到3月31号之前，这个豁免就会被取消了。你说的是去年3月31是吗？今年，今年的3月31。对，就是说今年3月31号
job seeker 会疫情补助取消，就只留一个基础津贴。那这个申请条件里面的也其中一项变化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在去年的时候，从去年3月开始，这个居住条件测试是豁免掉的。 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寻工津，但是如果到3月底以后，就是3月31号之后，就今年的3月31号之后呢，如果是您是一个新移民，去年或者说前年刚刚入境，那您就会有一个等待期，这个等待期一般是4年。那如果2019年之前入境的人，可能是2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一批人可能就不能再领这个寻工津了。 所以如果是处于这种状态签证状态的话，那也要注意一下。那万一您的签证是不符合条件的话，您的津贴可能也会马上会被停。好，那还有另外就是收入和资产测试了。这两个这段时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因为其实在9月份的时候已经恢复了收入和资产测试。去年3月到9月中间是没有资产测试的。那现在恢复了以后的话，那它的资产测试的话，就是要看您除了自住房之外，所有的您的银行存款，您的一些固定的一些资产，包括你的对冲银行的那些对冲的金额，都会被计算在资产测试内。 所以呢，如果是有很多投资房或者说存款的人，那在3月份以后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那我们又说到这个
job seeker， 在领取期间有一个义务，就是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这个义务应该要怎么去履行呢？这个义务呢叫那个寻工互助义务，就是通常我们说叫
mutual obligation。 意思就是说，您因为领取了政府对应的福利，那您也应该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寻找工作，或者说完成一定的义工的工作的测试。那他这个通常呢，如果您在申请寻工中心的人，就是那个 CenterLink 的时候呢，他会给你一个叫寻工号，那会通常会匹配一个求职中心。 或者有一些人他会自己做，因为今年申请津贴的人比较多，所以呢导致并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匹配寻工中心，你也可能是你自己在找工作，那他呢就会给你匹配一个寻工计划，叫求职计划。那这个里面会规定你要一周或者一个月找多少份工作，然后你要按照这个计划定期汇报你的这个 diary， 就是这叫寻工日志，就是你雇主的名字，雇主的电话，怎么联系他们的，还要定期汇报您的收入。那通常是14天呢，就14天内您就要汇报您这两周的收入，根据您的收入决定着您这一次的寻工津贴花多少钱。所以呢这个浮动，如果是尤其是他有一个兼职或者说临时工作的人的话，那他的津贴是会随时变动的。
我知道在这个期间如果说是找到工作的话，可能还是要依然向这个 CenterLink 去汇报这样一个每周工作的小时数，是这样吗？
对，就取决于他的找到工作是什么类型的。如果他超过了他的收入测试，那他可能就不需要领CenterLink的津贴的话，他是可以直接去取消。那他
如果找到的是刚才说的是part-time的兼职或者开售的那种临时工，那他可能导致他有一些收入，但是收入不稳定，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或者说那个没有超过收入测试。那我简单说一下，比如如果是一个单身没有孩子的一个人，那他如果想要领取求职津贴的话，就这个寻工金，两周收入不能高于1257。 就是现在的这个政策啊，就是如果他做了一个part-time，在每周只有400多块钱，那他依然可以申请寻工金。这个寻工金可能就会，但是不是全额了，因为他超过了他的收入的基础测试，但是又没有超过1200，所以呢，他就会领到部分。但是下一周他可能就没有工作了，那他可能就会用到了全额的。
寻工津贴，但是又有一周偶尔又超过，那他只是这一周不发给他，所以没有关系。所以如果这个领取寻工津贴的人，他想保留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如果说他找是一个临时的工作，这个中间的这样一个差距，就是这个 gap 大概要持续多久？
能够保留多久？比如说，他如果一直在做临时工，然后多久之后这个他会自动取消呢？如果这个的话，他还是具体的时间我就记不清楚了。但是呢，他如果没有汇报收入的话，他肯定很快就会被停发。如果他正常汇报，但是又有特殊的困难，应该是及时提前。 联系三千零的跟他说明情况，因为有一些比如特殊情况，老板就是这一两个月给他多发了很多钱，那他是这种情况的话，跟三千零沟通一下，那先保留他的权限，就是他不会被取消，只是暂停。那这样子的话，导致他如果一旦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工作时数，那他也可以马上能够领取，而且一般在保留他的那个领取权限的这个时候呢，他依然的他的对应的福利卡片啊都有效。 权限的这个时候呢，他依然的他的对应的福利卡片都有效，所以他以前低收入的一些健康卡片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pension 的一些附加的一些条款，他都还是有的，就是只要他发1块钱，他的那些 supplement 就是那个比如能源补贴啊，住房补贴，这些都会有。所以如果还没有能领到全额的一个正式工作，建议还是先保留这个领取的资格一段时间。等如果确定啊，那我已经稳定了，有一份正式的合同，那您再正式跟330个取消。
我们这边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和Jane咨询任何跟福利相关的问题。我们首先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回来。有100多年历史的日本制造老虎牌电饭锅，设计好，质量高，是澳洲电饭锅的第一销售品牌。 被答谢您多年的支持，在圣诞新年来临之际，现买 IH JKT 型号或4合1 Jakes 电饭锅，免费获赠1个电吹风；如买传统款电饭锅 JMP 或 JCC 型号，免费获赠1个电风扇。详情请致电银河公司02-9728-2899。 9728-2899 TAFE New South Wales 的热门课程正在火热报名中。 TAFE New South Wales 在130个授课地点和网上提供数百种课程，涵盖商业、社区服务、设计、 IT 等众多领域，欢迎报名参加学费合理、实用、与行业联系紧密的课程，学到理想工作所需的技能，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欢迎访问 tafe.nsw.edu.au 或拨打131601 RTO 9003。
快乐生活居家养老 2021年全面启动， 位于宝活市 Burwood 与西怀德市 West Ride 的长者日间中心，为长者提供集娱乐、教学、交友、出游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区平台，让长者共享快乐生活。只要您年满65周岁即可报名参加。 第一次参与的长者还能获得由活动中心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邀请您的好友一同拨打报名电话1300-911。 728 1300-911-711-728 报名参加吧。
把 sbs.com.au/mandarin 作为您的网上家园，请在这里获取新闻与资讯。 sbs.com.au/mandarin。 喜欢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继续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交流，点击 like 喜欢，分享您的观点。 Facebook 上请关注 SBS 中文普通话。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今天的福利知多少栏目中邀请到的是华人服务社的社工 Jane， 她将我们介绍2021年澳大利亚福利政策的变化。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咨询任何跟福利相关的问题。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候了，这位林女士早上好。
哎，你们好。
哎，你有什么问题？
对，我想问一下，以前是 low income 在47500以下就可以申请那个 job seeker， 后来在温情之后不是涨到八万之后才不可以申请吗？您现在我想问这个政策几时才会又转回来呢？
您是指 job seeker 的配偶金这测试是吗？
啊，对对。
因为那个job seeker 的话，它其实已经完全测试的话，其实已经恢复了那个资产测试。如果是那个工作测试的话，它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个 fringe 的那个 area， 就是主要是个人配偶的测试，我记得是还没有更改的，还是它不会变了。
哦，那个八万是
配偶的。
对，
对，因为是差不多
不可以申请，现在还在是吧？
对，还在。
哦，还没有改，以后几时会改呢？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原则上，因为 job seeker， 你看新闻上也会经常报道，它可能会有一次大的变更，因为都说它的一个基础津贴的额度太低了，所以也有可能会三月份的时候会有提高。那收入和资产测试会不会也有变化？我们真的不大清楚，要等进一步政府的指引了，好不好？
好，谢谢林女士。我们再接听这位林女士，早上好。
Hello， hi， 是我吗？
是您，早上好，林女士。
好，谢谢，早上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儿子呢，现在他是在领那个 job seeker 嘛，然后他有给他一个 plan， 就是说。一个月4个星期他要找8份工作，然后可是呢，然后他我想问一下，是他可不可以就是在1周或者2周之内他就把那8份工作就做好了就可以呢，还是要分开来做？
不用的，如果他的 job plan 按照您说的是1个月8份工作的话，在哪一个阶段找是没有要求的。
就反正就他有空的，不是有空就刚好有机会就找，就做好了
对对
对，就可以了哈。好，
对，
okay，
是的。
好，
如果有任何的需求，他可以跟他的巡工顾问稍微咨询一下，因为对他来说，最终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也只是想让他最终真的回到就业市场，所以怎么样，哪一个阶段工作多投一点，哪一个阶段又没有岗位了，所以很正常，完全没问题。
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 ，OK，
好，谢谢林女士。我们再来接听这位王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
我想问两个问题，关于我儿子的，他是去年12年级毕业，然后呢，他今年是应该读大学的，但是他自己去申请了休学一年，就 gap year， 然后他说他自己有事情要做，然后利用这个一年的时间呢，他又想去TAFE学一个技能这样。那么 那么我的问题是，像他这个 TAFE 去学，他在网上自己查，就是说他也能够拿那个什么津贴，
青年津贴。
对，那么那个青年津贴，我就想问，他跟我的年收入有没有关系的？
嗯，
就是我的年收入有限制吗？
那首先这个这是也算是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首先他可不可以申请？那全职的学生在澳大利亚是都可以申请的，就是在16到24岁的年龄阶段。但是他首先他要是个 full time 的 student， 所以即使他读 TAFE 课，要看一下他报的是不是全职。然后那个、
是的。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可以去申请。然后另外，他是不是需要评估父母的收入，取决于他跟父母的关系。他是单独的一个人，居住，包括他的有没有他自己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那他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什么？有没有在外面租房子？这个他会判断他是你的 dependent， 就是你的。附属的被照顾的子女，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如果他是独立的，被评为叫 independent， 就是独立的一个个体的话，那他就会不会被评估父母的收入。但是如果
是
对呀，如果还跟您住在一起，然后
对
也没有额外的收入，那他肯定会要评估您。
评估我，那么有没有标准的？比如说我的年收入一定要在多少以上就没有了？
有的，一般家庭的收入，父母的话，大概是55000左右，它是一个 income 的 threshold， 55000。
55000啊？哦，那他就是没有资格申请这个，就是他full time读书的话也没有资格申请。
超过他会减少，具体的话您可以可能去问一下，因为这个55000是
我太太没有工作，我就。我一个人工作，但是我超过了，然后他哥哥也住在家里，然后他哥哥的收入都超过55000了，那也算吗？那
他的哥哥几岁了？也是你的
比他大两岁，对，他也住在家里，对，也在读大学。
这个他计算的是 parental 的 income， 所以就是算的是您跟您太太，因为这个是。超过55000会开始减少，就他就拿不到全额了。那具体的如果被完全扣除的，您可能就还是去三千令让他去问一下。
那他三千令怎么去 booking 呢？因为他没有那个 reference number， 是拿我以前的，还是说
是他单独申请青年津贴必须由孩子申请，而不是由他的父母申请的。虽然你的收入会被评估，但是申请人是他。所以应该是由他去 Centrelink 去拿他的一个CIN 的Centrelink 号码，
CIN,
然后他做申请，然后如果要打电话的话，我把电话也给您，是132。
电话我现在没法记，我没笔，没关系，我在网上可以查到。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上个星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节目，但是也是 SBS， 他讲到就是说，如果孩子去 TAFE 学一样东西的话，他如果是路程超过40分钟，能有5000块的补助；如果是家里在郊区还是什么，就是有这么件事情。就上星期我在这个电台听到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应该不是我们节目，
对，
不肯定是这个节目。
对，不是，因为这个每个月才有一次。然后但是确实有您说的这个偏远地区的一些交通补助，包括一些如果有身体状况他的一些医疗器械的补助是有的，但他有特别的一个就是你是住在哪一个区域，您可以打电话的时候一起问。
这样。
对，
好的。
好，
那就是谢谢您。就是这样，谢谢啊。
好，谢谢王先生，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为了保护客户、员工和您的企业，制定并遵守 COVID 安全计划是非常重要的。注册为 COVID 安全商家，便能收到用于安全客户签到的独特 QR 码。如果您或您的员工感觉不适，就不应该上班，请接受检测并自我隔离，直到被批准为止。立即注册为 COVID 安全商家并持续营运，请访问 New South Wales 政府网站或拨打13778888。
为什么霸王龙在暴龙当中总是最受欢迎？暴龙有30多个不同的物种，出现的时期跨越1亿年。这个凶猛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在等着和你见面，快来面对面观看实体大小的霸王龙，在我们的虚拟场景中体验被恐龙追赶，还可以观察恐龙宝宝破壳而出。只有在澳大利亚博物馆才能看到暴龙家族，现在已经开始展出，今天就去订票。
感冒季节如何养肺？把好呼吸道第一防线，中医中药可以滋肺阴、补肺气、清肺痰，燕窝、虫草、石斛、阿胶滋养肺阴，西洋参、人参、党参、太子参大补肺气，川贝、浙贝、枇杷叶、罗汉果清肺化痰。百年老店同仁堂，让同仁堂的中医为您把脉开方做调理吧。
随时随地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通过手机免费收听节目播客，请前往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 SBS Radio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表达您的观点，请下载 SBS Radio App。 您也可以在线收听或回放节目，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Radio App。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今天的福利知多少栏目邀请到的是华人服务社的社工 Jane， 我们来介绍一下2021年澳大利亚福利政策的变化。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 来咨询任何跟福利相关的问题。那 Jane， 我们刚才那位听众提到的问题就是去那个 Centrelink 去排队这个问题，我因为之前看到新闻，就是说一直就是有很多人在 Centrelink 外面去排队排长龙，我其实一直想问你啊，就是在网上申请跟排队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一定要到 Centrelink 外面去排队？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了，以往呢最开始是要你去 Centrelink 拿那个身份认证去得到你的Centrelink 注册号。但是新的规定是，只要你通过电话做一系列的身份认证以后，他依然会给你你的福利号码，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是不用去的。那哪一种人需要去 Centrelink？ 通常当然他在网上申请遇到了问题，网上怎么样子都没办法通过。还有就是他网上出了问题，因为有时候呢网上的汇报的日期跟他实际的汇报日期或者是金额显示有不同，然后这种客人有时候没办法，只能去福利部的现场去交材料，或者说去咨询。否则一般情况下的话，其实是都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沟通的，而且反而电话还更快，因为我们也知道Centrelink的办事处他只是负责收取文件，还有查询一些简单的信息，真正处理Centrelink申请的他是在那个堪培拉的总部，所以呢你打的电话反而正好是总部接听的人，他可能更清楚您的情况。所以一般有条件的话不论是疫情的原因还是对你申请的话了解更多信息的话，都还是鼓励大家先通过电话或者说网上进行办理。
明白。好，那我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张先生早上好。
大家好，早晨。
早上好。哎，你有什么问题要问Jane的？请说。
已经有了这个 job seeker 申请了，有是还要不要3月份以后要不要这个资产测试呢？
取决于那个张先生，您当时申请 job seeker 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如果您之前那个申请 job seeker 的时候是没有填任何的资产，或者说进行资产测试，那是会有可能被重新要求进行资产测试的。而且本身
有了，一定有。
嗯，
以前我申请的时候已经有资产测试的了。
嗯，如果当时已经有了的话呢，可能不会。但是有时候呢，也会。我们也有客人遇到过，他十几年前就申请的，但是他最近也被三层 link 要求，就是要重新填自己的申请，就是资产的一个所有的情况。那三层 link 解释是说他被抽查到，所以因为之前您的收入跟资产原则上其实有任何的变更，都应该及时跟他们沟通的。
那么资产多少，多少就不可能呢？
Job Seeker 的资产是吧？您稍等一下啊，因为 Job Seeker 本身就是他的资产测试的话是取决于就是当然他分两种啊，一种是叫所有的一个资产测试，取决于你能不能申请福利的。另外一种资产测试叫流动资产测试，那这两种都是当然你已经发了的话就不会有流动资产测试，就是跟其他听众说一下，就但是会不同。Sorry， 那如果申请一个那个全职的全额的那个寻工津贴的话，那它的资产测试以往其实我们也说过，取决于你有房子还是没房子。我就举个例子啊，如果是单身。有房子的人，那他的资产测试是268,000，那他如果要拿到全额的津贴的话，他必须要低于这个数字，好吗？就您
没有房子了。
你没房，您是单身还是有配偶啊？
没单身。
单身，那就是482,000。
48,000，
2,000。
要么以前我很好像以前有听过，如果超过1.8万，好像这个要停26个礼拜才。
您说的是叫流动资产测试，就是刚才我说为什么有两种。
先进啊，
是有对。那您说的这个资产测试叫流动资产等待期测试，那一般呢是从1到13周不等，就是如果还是以您的情况啊，如果您是单身，没有未成年的孩子。那您如果流动资产的是超过5500，那您就会开始那个有一个等待期。那超过5500是等待期是1周，那超过6000是2周，以此类推，一直到11000是13周，是这样子一个等待期测试。
那么我已经有申请了，不用申请了，还是要不要？有这个测试吗？
您是指会不会重新被测试流动资产测试的这个等待期，对不对？如果是这个的话，就不能够，我们就没办法回答您了。就像刚才的资产测试一样，原则上已经拿到津贴的人是不会被测试的。但是我们已经有客人，他因为他即使是已经拿到了，那还被重新就是要补充这些信息，重新测试了。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也不知道您会不会被抽中。好不好？因为原则上确实是申请的时候等待期测试，但是如果被抽中的话，你确实还是需要重新所有汇报您的资产的。
好，谢谢张医生，可能就关注一下您的那个 MyGov 的账户里面的一些通知啊。我们再来接听一下这位林女士，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请说。
早上好。哎，我想请问一个呢，就是我快要到退休年龄，就是拿这个 pension， 然后我自己有个我有一个房产，我只有一个房产，但是我现在就没有在那里住，就跟带孙子就跟儿子他们住，然后我这个房产我就出租了。然后我出租，如果我拿 pension 的话。是不是还可以拿 part pension 这样啊？
这个因为您出租了，那个出租的收入就是您的，它会被进行收入测试，所以您是需要汇报这个收入是不是有超过，因为你的肯定是需要汇报的，这点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你是有额外的收入了。那具体是不是那个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你他的收入测试。那每2周，您是单身还是一个人呀？
是单身。
单身的话，收入测试如果是低于178不被测试，那房租肯定不可能低于这个数。
那最高限额是2666，2066，应该这么说。对，
2666。
对，如果低于这个，您就有可能还是拿到啊您的 pension 的。但如果是都高于2000多了，那肯定没有了。
哦，明白。
但具体因为，您说。
哎，不好意思，那我想请问，我租的房产，它会不会就是因为我没在那里住，会不会是我的资产这样呢？
雷女士，可能今天时间非常有限，我们节目也到了尾声，可能没有办法有时间回答您的问题了。也谢谢 Jane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明天7点，我们准时空中相约。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